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elby Radio。
我们一块吃羊快餐。
是的，一定要是羊的哦。
那没有牛的吗？
对，不但羊，而且还得快。
还得餐，
是快吃快拉那种吧。大家好，我是德龙。
大家好，我是威廉。这有什么好抢的？
不行，得抢一下，每次我都是第三个说。
那我羊快餐的话，就是
你是几岁吃的？
我几岁吃的？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吃那种羊快餐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大概甚至得到初三，甚至
是一个汉堡吗？
有汉堡，有薯条，当时觉得好贵。
是一个套餐吧？
不是
啊，
就是我们单点了一个套餐。
啊啊啊 ！OK，
就是单点，然后组成了一个套餐。
哇哦！哎，那羊快餐刚进中国的时候，其实是有套餐这个概念的，
就是汉堡、薯条加可乐。
我不太记得，
我也不记得。
他刚进中国太早了。那个威廉姆是什么时候呢？
我是大概七岁左右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我在吃那顿饭的当天，去照相馆留下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写着我七岁了。
照片上写着我七岁了，
我以为照片上有那个 KFC 或者麦当劳的一个 logo，
那好像是一张生日照一样。那个时候青岛有一家照相馆叫天真照相馆，在中山路上。
那你天真吗？那个时候
我非常天真，我到现在也很天真。我非常天真。
知道天真蓝吗？
张天真。
听友们都知道我是很天真的人。
OK，
对，你体型也很天真
的。是的。
那德龙呢？
我第一次吃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姐当时在北京的怀柔实习，然后她大晚上十点多到家，我那会儿其实已经睡了。然后她说：“弟，你快起来，我给你买了那个麦当劳。”
她从怀柔给你带到承德。
对，她那个从怀柔回承德的车大概三个小时才到。然后到家的时候，她非让我尝一口，我说：“那我就尝薯条吧。”我都忘了什么味儿了，但是我记得那个东西是脆的。然后我就睡了，我说我第二天吃。
三个小时竟然还能脆。
对，然后第二天中午我妈拿锅腾了一下。就是水隔水蒸了一下，
就是怪它太脆了。
就是汉堡就是很热，然后那个薯条也很热，然后进到嘴里的时候我就说，哎，它怎么跟昨天晚上吃的太不一样，为什么是软的呀？我说，他说，然后我姐说，妈给你弄错了，就不应该疼。我说好吧。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们家也是，不管就是任何的菜只有蒸这个方法。
就是它又快又环保。
但是就是你哪怕你没有烤箱，你拿个平底锅你干煲一下，因为有些菜就不能加水，
它烘一下。
对，
我觉得是我们的父母不会这个技能。就如果干煲的话它一定会放油，或者是如果干煲的话它一定会糊。
其实经常做饭的人可能都知道，你要干煲的话你面前得守个人，你要蒸的话你就走该哪去哪去，十分钟到了关火。
对，所以我们的父母都非常的懒。
是跟我是因为是跟我们家那一套主食一块出锅的。
对，就
所以他这个蒸的时间也非常的久。
常年做饭的人怎么省事怎么来。可不
是
爸妈懒，是大家事情很多。
对，好的。但其实我们今天并不是聊懒惰，我们今天聊羊快餐。我们先定义一下吧，因为这个羊快餐真的就是品类也是五花八门，所以我们今天聊的羊快餐，一它得是羊的，
好，不能是中国本土的。
对，
不能是西式的，一定要是纯羊的。
对，其次这个快就不能使用餐具。
OK，
要以手拿把掐的为主。
那必胜客就不算了。
当然
哦，必胜客不算羊快餐。
不，
必胜客有叉子什么的，是吧？
对，我觉得必胜客我们可以单聊一期。
啊，
但是至于聊我们聊西餐呢，还是聊馅儿。因为我还想录一期馅儿，
聊馅儿，就是馅儿在里边和馅儿在外边，其实也可以分开录。
的馅儿在爱里面，
成功。
馅在爱里面。 我不想恋爱了，有点恶心。
没有人想恋爱。
对，韭菜猪肉馅儿的。
那大明乐算吗？大明乐算吗？
大明乐不算，
大明乐也不算洋快餐。
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开封菜
和
对吧？
麦
克
和金拱门，
金拱门。
然后还有一个赛百味，
赛百味算
对吧？
是的，赛百味算。但不知道为什么达美乐就不算。
对呀、啊，
因为要算了，我们聊太多。
达美乐是快递，
哦，
快递送过来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可能不算，因为你要坐到店里吃吧。
但现在好像达美乐已经疯狂开店，都开大店，
是吗？
对，他已经改变策略了。
那连吉野家都不算吗？
当然不算了，
吉野家不算快餐，
吉野家是米饭。
吉野家算快餐，但吉野家算中式快餐。
好吧，好吧，
叫东方快餐。
那你总不至于为一个吉野家再单开一期吧？
当然，我们还要聊中式快餐呢。
好吧，我一直以为吉野家算日式快餐，
什么老乡鸡呀、啊？吉野家怎么能算日式快餐呢？整个日本都是中国。以前我们有一个牌子，我们去参加年会去，大中华区都要去香港开去，他们把韩国跟日本也算大中华区。
那有可能是有些品牌会这样算。那哦，我来的时候我还在想哪些是洋快餐品牌，我连萨莉亚都算进去了吗？
那他不，
萨莉亚真的是，对，你要等啊。
萨莉亚算洋慢餐，
它虽然很快，但是也得几分钟出餐，是吧？
那真没别的，那最多加个汉堡王没了。
啊，有很多可聊的呀，汉堡王，然后那个喷射战士，
喷射战士是中国的吧？
它是形式是洋的呀、
啊、
我们不是品牌，对呀、啊。
喷射战士是什么？
华莱士。
OK
、哦。那华莱士、德克士都可以。
对呀、啊。
哦，那好吧。那就炸鸡类的呗。
那不行，炸鸡类、炸物类的我们还单聊一期呢。
对，
今天也不说炸物。
对。
你是不是窗帘都能聊？
洋窗帘。对，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快餐吧。嗯。我第一次吃那个是麦当劳，我其他地儿很多城市都是先有肯德基后有麦当劳，但我印象中我们唐山是先有麦当劳，而且隔了好久才有肯德基。
是吗？
嗯，
他们开店的策略好像不太一样。承德也是先有的肯德基，
对，
青岛也是先有肯德基，
好像是肯德基的加盟策略更门槛更低一点
啊。
他比较早开放加盟。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说他的加盟费是100万还是200万。
是的，当时都说我有这个钱我还干你这玩意儿。
但是人家一天就营业额就好几万。
但是我在吃这第一家麦当劳在之前，我更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有麦当劳，那是应该是91年92年。
是看我爱我家吗？
不是。哎，我爱我家里有提到这个吗？
我忘了，但我觉得应该有。
我是看那个，就是，东方时空
啊，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它不是有好几个板块吗？
还有一个东方之子。
东方时空是个大的节目，它底边有东方之子，什么那个焦点访谈、焦点时刻那时候讲，还没焦点访谈，还有生活空间。
OK，
就讲出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然后其中就有一集讲到就是阳朔，我那一集知识量好大，我就通过那一集，我才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啊，
这有文化。
是的，我就从小就爱看看视频，刷视频。然后他就说，在阳朔县里面有两个酒吧的老板娘，然后他就采访这两个老板娘，然后是这两个老板娘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就有一个非常的热情奔放，跟那个金镶玉似的，就有一个就是那个整个的酒吧的装修什么都也非常的朴素那种。
嗯。
然后呢，第二个朴素的老板娘，她就说话阴阳怪气儿的。她说啊，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引进了一个菜叫 apple pie
啊。
她说我们那个是专门去北京的麦当劳跟人学的。我当时我哪知道麦当劳是不可能教你这玩意儿的呀？但是我也不知我当时也并不知道麦当劳有没有苹果派，可能早年间也许有，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有个东西叫 apple pie， 他嘴说的是 apple pie， 但字幕上写的是苹果派。
啊。
那时候我可能就是刚上小学吧，但是我知道了有一个就是叫 Apple 是苹果的意思。然后他就说他们学回来以后呢就在自己店里卖，然后呢就会有周围的人就是可能游客什么说啊那个我你这个很好吃，我可不可以打包一份带回到自己家里，我家里的谁谁谁他也很想吃。
他说不能，
他说我们人善我们就给了他。然后结果他说这个人就拿回家分析出来了，然后就去做了一个，就是也在他们那条街上也开始卖。
啊，
就当时觉得好像一切合情合理，现在听这段对话完全的一点儿都不合理，
都是套路。
首先你麦当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怎么学，你还是说你去麦当劳你吃了一个你就说那个派怎么做，然后就是你也不可能说你卖饭的就不让人打包那种，而且你不打包如果人家厨子过来吃一个，其实他自己也在节目里说非常简单，
嗯，
所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哦，有一个东西叫麦当劳，它里头有一个东西叫 Apple Pie。
我没有吃过麦当劳的苹果派，我吃过什么什么红豆啊什么，
我记得是香芋派，
对，香芋也吃过，但是苹果派我真没有吃过。
所以我在后来我就是这个记忆我一直就难以磨灭。等后来我开始吃麦当劳了以后，我发现里头没有苹果派，我在说这个老板娘是不是在捏造。
嗯，反正西餐里面的确苹果派会比较多，
还是说他其实去到一个假冒的麦当劳，
也有可能麦当劳早期有苹果派，我们有很多听友可能会知道，
它是里边有馅儿，然后外边是炸成酥的那个
的，
是吧？
看看我们听友有没有岁数更大的，
我吃过香芋
的，
我印象里只有香芋的，
对，因为那个大概也是将近40年前的事儿了嘛，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听友有七十、有现在有60岁左右的听友的话，差不多。正当年
退休的听友真的每天在家待着没事就听两只蜜蜂
是，哎，这不就是我妈吗？但是我妈不听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麦当劳，我为什么会说他有知道有可能吃到山寨的、
嗯、
是因为我知道后来慢慢长大以后、
嗯、
你就知道有肯德基麦当劳可能有一些广告什么的，但是你的家乡并没有这些玩意儿，
是的、
嗯、
直到有一天我们唐山开了一家叫开心汤姆的一个
哦、
啊，
他是把麦当劳那个就是小丑那作为一个他自己的 logo，、
哦、
然后呢里头装修什么的也是那种
红黄的那种，嗯、
就是那种装修，就是比较彩色，比较卡通，然后会有那个椅子都、
哦、
坐着极不舒服的椅子和桌子那种，
巨硬，
是的、
嗯，
就是当时人家说这种做法就让你快餐嘛，你赶紧吃完赶紧走，别给我占地儿。
对，
是的。
然后他也卖炸鸡薯条，当时并没有吃过炸鸡薯条，然后。就觉得他是很厉害的一家，然后同学们全都去吃，而且他火了两年，因为那两年根本就没有麦当劳肯德基入驻唐山、
嗯、
当第一家麦当劳入驻唐山以后，他立马瞬间就没人了、嗯、一个人都没有了，
真的是好像被
就味道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比一下就是高下立判，
关键是他做的又不好吃、
嗯、
还卖
的贵，对吧？
嗯嗯，是的，其实我们讲快餐这个标准化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一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嗯
嗯，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去开心汤姆，
哎，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对这些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只是知道而已。
哦、
然后我因为第一家麦当劳在我们唐山宝大楼下面嘛，就人巨多，我又懒得排，我也不想进去。我姑带我弟吃过几回，
嗯、
一直到好像我就是我第一次去吃的嘛，就是。那个可能第一个的热度已经下去了，可能旁边也开了肯德基麦当劳，就开了别多几家的情况下我才去吃了一次，还是我弟带我去的。
我第一次吃那个肯德基里边的那个叫全家桶，对吧？全家桶里边它会有一块玉米，
对对，是的，
我当时就吃那个玉米，我说这个也太甜了吧。
嗯，
然后后来我知道，就是他那玉米是经过加工才那么甜
的，
嗯
哦、是
的，
是的，
一小咕噜，
还有黄油，好像里头，
对，有黄油，
而且这早期的那个还有个胡萝卜餐包
啊，我记得，
全家桶，
我记得
那个我没印象，
窄窄的一个小
是吗？
小面包，
小面包啊、
嗯，反正我就记得，你看着吧，是一个大桶，但里边吧
没多少，
没几块儿。
对，是的，
我就说这个肯定特别赚钱，
嗯，都说都后来不都跟那个叫单身那个。单亲家庭桶就是
多余俩人吃不饱
我甚至有一次在一个火车站里自己吃了一个全家桶、
哦
嗯、
因为它真不多，
对，确实不多，
好多骨头，是
的、
嗯、
是吧、
嗯、
我第一次吃是吃肯德基，我刚才讲的那个天真照相馆的事情了哈，
okay,
是因为我记得好像那天我是7岁过生日还是怎么着，然后是我妹妹带我去的，
你妹妹带你去，
你妹妹得更小吧？
5岁带一个7岁的人去吃，
我妹比我小4岁，她那个时候、
哦、
我
三岁呀、
啊，大概3岁到4岁左右的
样子。她怎么带你去？
哥哥去那儿，你抱我去那儿。嗯，
人家就是那个时候是肯德基，可能刚刚进青岛吧，我记得刚进青岛第一年还是什么时候的，其实非常火爆，大家排队都排得很凶。我也想去吃，然后我妈不带我去，她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贵，可能那个时候一个汉堡就要大概10块钱左右，反正
那个时候的购买力和收入来说很贵，
对，非常贵，
有的，
然后就不带我去， 但是我小姨就带我妹妹去过了，我也不，然后我妹妹回来就跟我说，嗯，这还蛮好吃的呀，其实话都说不清楚，然后就在跟我显摆，然后我就说我也要去，我小姨妈对我非常好，所以我过生日那天她就带我去，
嗯，
带我去吃完了肯德基以后，我们又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生日
纪念。都点了哪些记得吗？有的薯条吧，
一个
嗯
不辣的汉堡，不辣的腿儿堡。
OK， 腿儿堡。
嗯，一对鸡翅没了。
啊、okay ，
你们仨人就吃这个呀？
那没
我吃的这个。
那没多少，
他俩我忘了。
他俩看着，
他俩吃的蔬菜沙拉。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的肯德基有辣堡，有不辣的堡，好像不辣的堡是后来才出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了，我记得有腿儿堡和辣堡这两个东西，有土豆泥，
嗯，
有原味鸡。就这四样东西，还有薯条五样，还加可乐，其他的东西我就再不记得了。
我记得早先的时候，肯德基它的 logo 不是，它是可能是不是主打的不是老头啊，是一个鸡，叫琪琪，
是一只鸡是吧？
嗯，
对对，琪琪那个形象我记得。
而且我更喜欢它原本就老包装，就是红白条的那个。
嗯，
我觉得那个更美式一
点，那个很美式，
因为后边的这些元素其实就偏向于要。中化一点，
肯德基非常注重
东方
化。
嗯，
肯德基现在本来也就是个中国企业了，其实已经，
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偏向于中国的口味。
对，肯德基括号中国，对，
嗯，
因为反正我知道它整个中国这边的公司好像大股东是中国银行。
对，是的，是的，那外面那边占股占不了多少，
反正我是听说，就我小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就是麦当劳是全球都一个味道。
嗯，
但是肯德基呢就更偏向于中国化，
它会有好多
是吧
专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
本土的一些产品。
对，这是肯德基能够迅速在中国打开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记得肯德基还出饭吧，对吧？
对呀、啊、
我之前每年双十一都囤的一个东西就是肯德基的鸡腿饭
啊，鸡腿饭，
它有叫什么港式脆皮鸡腿饭。
对
对、
我为什么双十一囤？因为那个玩意儿它从来都不在各种的券里。
哎，好像是真的，
他没有券儿
啊，
就是包括直播的券全都没有，所以
包括星期四也不封他，
对他从来不疯狂，
嗯，
然后对，然后只有双十一的时候他会出，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值的，我每年双十一都买，
嗯
嗯，
我买过十次的券好像是，就是十个汉堡，
嗯
嗯，
反正挺便宜的。
对，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
一次，嗯，
下一期聊聊剩下。
OK，
哎
呦，真的是，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录两期嘛，一期是洋快餐，下一期录省钱，然后好多包括我们的听友给我们投稿里也说，都是在吃洋快餐省钱。我说你们这一稿两头，一鱼两吃，一个洋快餐吃两遍，
够省的。
对，你记得你第一次吃薯条是什么感觉吗？
我就好像在吃橡皮筋一样。就是它这个东西吧，它没有，
它是炸的太大了是吗？
对，就是它没有表面上那么酥脆，就是咬了一下你就觉得、这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上面还撒了盐，就是明晃晃的盐粒儿，就是在吃惯了中餐的情况下，你就觉得这个盐怎么可以那么堂而皇之的，就是
出现在它的表面。
对，它不应该是融化的状态吗、
OK，
然后这但是我是一直到了很大了以后，我恨不得就是工作了以后好几年以后才喜欢上吃薯条这种东西的。
嗯，
以前就觉得离了番茄酱就一口也吃不进去，现在觉得哎，就自己就是单这样吃也可以。哎，真的是太胖了。
我第一次吃薯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他妈厨师该死啊！就这么粗一个东西，然后你就直接扔锅里炸了，就很接受不了。
哎，我反而
我们的土豆丝儿哈，
我反而更爱吃更粗一点薯角、薯格之类的。
那
就是那个牌子，汉堡王、，sorry，就是汉
堡
王里边的那些，
对
吧？
对对
对，因为它薯条更粗嘛。
麦当劳也
还好像还不一样，
嗯，
麦当劳、汉堡王他们的薯条好像是用白薯打碎了以后压出来的，
嗯，它不是原切、
是吗？
嗯，所以它你才能吃着比较细腻的口感。
啊、
有的那个就是薯角带皮儿的。
啊，因为它是整个土豆炸出来的，所以不太一样。
那个通常在西餐店里面。
后来我就是再后来，我吃了一段吃过几年的这个就是洋快餐之后，我才吃到有一个中式的叫香辣土豆丝。我以前只吃过酸辣土豆丝和炝炒土豆丝，后来我才知道香辣土豆丝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它炸了是吗？
炸了垒得很高，中间还给你装一根签子，有好多香菜。
对对对，
那个。 比薯条好吃太多了。
那真的是跟灯影牛肉丝似的。
我觉得就像我在那个没到石家庄之前，我就没有吃过就把土豆丝变成热菜的那一个感觉是一样的。
全都是凉拌的。
对，我们在承德从小都是凉拌菜，就土豆丝都是凉菜的形式出现在饭桌上。但是我到石家庄上大学之后，突然上了一道菜，酸辣土豆丝是热炒出来，热气腾腾。
你家小时候没吃过炒的土豆丝？
没有。
我们真的在聊凉快菜，
然后就出来了。
我觉得哈，说到肯德基，我觉得肯德基这两年最近这所有这几年最好的一个创新，就是最近的这个，就是
疯狂星期四，
没有，就是
黑我五十，
就是吮指原味鸡的那个堡，
嗯，
它里面用土豆泥当酱的那个堡
啊，
那我觉得
我怎么没吃过呀？它是限定的吗？
是只出过一段时间吧？
嗯，哎，最近
就像那个麻辣烫里边放那个粘的那个土豆还是豆子那个，
就是东北老式黏糊麻辣烫的那种、对，
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就是做了一期限定的，或者做着做着就不卖了，有很多，
因为它不赚钱，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不是嫩牛五方有一段时间就不卖了，
对，
是吧？
对，上回也是在这个屋里，我跟那个子燕聊，就是聊那个运营那期，他之前做过肯德基的运营，他说。嫩牛五方之所以不卖，纯粹是因为成本太高了。
哦，
是牛肉贵是吗？
是的，
他用是原切牛肉，所以就会比较贵。
是的，而且他们要统一配送、统一调理，这个都要一起弄，这个就成本高，就不那什么了。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看到肯德基的菜单，就给我一种就是那么点原料，然后翻来覆去变着花给你做，对，把它夹到面包里面叫汉堡，把它单独放到外面叫什么chick pizza 什么 chiza 之类的，对，就这种东西，
换个酱就是另外一个限定款
啊，是就这种感觉。
我到了北京工作之后呢，突然发现我同事都喜欢吃赛百味，因为他们说赛百味超级健康，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那不一样吗？也都是各种东西，然后夹到那个面包里。
你有哪些就是觉得已经消失了，但你很怀念的？我还很喜欢，很想那个。墨西哥鸡肉卷，我就不明白，这两个如果非要选的话，应该把老北京鸡肉卷去掉。
我也觉得不用那么，
因为老北京鸡肉卷特别咸，我每次吃都觉得它特别咸。
关键老北京鸡肉卷，我们吃烤鸭吃什么很容易吃到，但是墨西哥的就很少能吃到。
是的，
我觉得是因为墨西哥鸡肉卷里边的鸡肉太多了。
那是一样的吧，鸡肉
不太一样，
那不就是鸡米花吗？就是说同样的食材卷成那么对，一个东西都是。
你还有什么怀念其他的呢？
肯德基，
不应非得肯德基了。麦当劳也行。
我是好久没有吃过那个香鱼派了，就刚才突然提起来了，但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吃那个味道。就是我小的时候，哦，不是我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吃香鱼派其实是在我上班之后，承德的火车站开了一家麦当劳，就现在那家麦当劳应该已经没有了。就是我是晚上，因为我白天工作非常的辛苦。就转店，然后就回家吃饭，就也没什么意思，就特别无聊。晚上我就坐着我们家那七路车到终点站，就是火车站。下了车之后，进入到那个麦当劳的这个餐厅，我就会点一个可乐，然后再点一个菠萝派或者是香鱼派，因为那会儿它有一个相当于套餐形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可乐加一个派，我记得是7.9还是9.9。我现在记不清了，然后我就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吃那个，然后每次吃完这个晚上还睡不着觉，我第二天还特别困的在出差，我印象可深了。
杨快餐给你的印象真是
对，
和疲劳的生活很大。
是，
我还挺怀念麦当劳的那个奶昔的
啊。我也是，
我没喝过，
很好喝。
他出过奶昔，
出过
，
就是冰茶。
对，出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就没了。据说是因为那个机器不好刷，还是怎么着来的？说跟那个机器有关系。我记得他最后截止的最后一天，我人在上海，然后呢，当时我就买了4杯，
啊，
一共三个口味，
吃个够是吗？
我买了2个草莓的，1个巧克力的。我特地回北京，那天回北京我没有坐飞机。
在路上一直吃，
没有
就拿到火车上喝。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火车上万一拉稀了方便点儿。
不会有人给你堵厕所门？
不会呀，因为火车上那个动车什么的 每节车厢都有两三个厕所，我总能顺利的拉出来。
就你有一种
视死如归，
对，大义凛然的视死如归这种。我今天就是
饶了你的菊花吧，
我就急性肠胃炎，我也要喝完它。
没错，嗯。
奶昔是，其实我很怀念麦当劳的猪柳蛋堡，
是早餐的吧？
是早餐里面的。现在，我记得那个麦满分和就是猪柳蛋堡有一段共存的时期。
它俩有啥区别呀？
麦满分用的是那个恰巴塔还是、那个、
猪肉饼？
它
就是有一层薄面的那种。
嗯，对，它用那个面包，然后
眼很大。
猪柳蛋堡它就是用了那个堡。然后麦满分里面夹的是一层芝士
，OK，
猪肉蛋堡里面放的是番茄酱，
哦
啊，
好像就那么点区别。
还有人我看在网上怀念胡萝卜餐包，我倒是对那个就还好。
那岂止是还好，那简直就是何必呢？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
对，然后就是你在买我们早期的时候，
嗯，
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麦当劳的时候，
嗯，
没有任何的优惠。我就是那一次吃了一次麦当劳，我就再也对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想去吃的冲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确实挺贵的。我一直到我后来上大学来北京的时候，我来北京上大学，我们一个同学给介绍了一个活，就在登顺口那边，然后给人那个工商银行人弄年会，给一帮老太太化妆去，就退休职工老太太要走模特步，我也不知道为啥，
是那种妖艳的妆啊，还是那种
妖艳了舞台妆，
啊、
然后
盘头吗？
盘
啊，
插花，那然后穿旗袍在那走，完了以后呢，就中午的时候给我们工作餐，一人给了
麦当劳
两个麦当劳的汉堡
啊，那可以啊，
对，
两个汉堡也将近50块钱呢。
没有，只有汉堡，没有东别的东西。
OK，
没有套餐。然后呢，就是然后他们有那个老太太就跟我行贿。就是他说小伙子你能不能帮我把嘴画的
大一点
开心一点、
啊、
他说你看我这个嘴角往下、嗯、下垂，
然后你就把他的嘴角画到了耳朵根子是吗？
没有，一开始第一个没有画耳朵根子，第一个我就给他微微上翘。
OK，
其实都已经画完了。
嗯，
然后呢那个就是我说你们这都是统一的，他说我想是我们这里头笑的最高兴的、
okay.
就可有心机了。他说、嗯、那个我有两个汉堡我吃不了，我给你一个吧。我说那行吧，然后我就给他画了。然后又有一个老太太说我也想笑的开心一点，反正那天我吃了三个汉堡，又拿了四个汉堡五个汉堡回家的。
真是、啊嗯、
老太太说你把我画成双眼皮，然后那眼睛就一直这么使劲睁着。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也在北京，回家跟我妈吃，我妈也是第一次吃麦当劳、嗯、我妈说哎呀我儿子出息了，拿了好几个麦当劳。
这都是行贿之物、啊、
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工作以后，你再吃麦当劳你就知道有一种东西是券儿。
嗯，
就是那种跟邮票似的。
我印象特别深，在承德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哎我有这个券，然后我们去吃，如果没有券的话都要问一圈周围的同学或者说亲戚说你有没有这个券，撕下了一小张，这上面画了两个鸡翅，
对，
或者上面画了两个汉堡，是吧？
对、
嗯、
而且那个时候那一整张券大概 A4 纸那么大吧、
嗯、
它最实惠的可能只有两三个。
对，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拿好几张里面只挑那个最实惠的来
的。我一开始拿到
他竟然还有那个最后使用日期、
嗯、
你知道吗？
当然
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我一般想起来我要用的时候我刚要给人家一看过期两天了。
嗯，而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哦，就是如果肯德基麦当劳没有优惠
啊、不买了，
对，不吃了、
啊、
没从来没吃过原价的东西。
我也是比较少买原价这东西。放到下一期讲了。
嗯，
然后
除非是机场，
你很会啊、
机场那个斯莱德店那个就是精选店。
嗯，
有可能会。
而且那个时候的肯德基的券是支持电子版的，你是可以从网上下来打印一张
啊，打印一张给他，对，
对
吧？
他有电子版的，说、
okay.
他会专门注明说那个就是打印有效。
嗯，
他不，因为你不用非得就跑到那个店里去领他那个实体的彩色那个嘛、
嗯。
然后我们就是刚上班也不太会用那个打印机什么的，所以只是一张卷，我们打成 A4 纸一大张，
那么大。
对，然后我们就拿着一摞，就好像去检查还是干嘛的。
所以这个优惠券一开始给我产生了一些 就是信用方面的一些，
我印象特别深，他是在门口或者在柜台上给你发这个优惠券，让你下次去吃，对吧？
就是他会让我产生一些怀疑，就是真的这么容易就可以获得优惠吗？毫无门槛，不用说我消费一定的比例，或者说是，反正你得给我设这个门槛，我才能够获得一些优惠。
你贱的，非要一个门槛，
你就是不相信嘛？就是从国外传进来的这些营销的这些策略啊，理念也好，
都是手段，
对，
嗯、
就是咱就是太朴实太天真，
就张天真真的是那会儿，其实小的时候那会儿对于第二杯半价这个就没有概念，就只是觉得说哇快买一定要买俩，
对，第二杯半价这种优惠是我就很能理解，在我这儿就我就觉得那我买了一杯，那我再买一杯你给我半价，这我这是有门槛的，我得买一杯我才能那个，但是像他那种就随便我打印出来就可以用的优惠券，那你凭什么给我这个优惠？所以就是，
但是如果你不有没有券的话，第二杯你就没有半价了。
嗯，是啊，
所以你只会买一杯原价的。
不会，这但凡有什么优惠的东西，我就一定会沾这个优惠。
对，而且
我不可能买一杯。
而且我觉得以你的这个饭量来说，第二杯就是刚刚好。
这个
他会买两个，然后一块吃四个。
囤货那期再聊吧，
然后那个什么，当时那个券里还有就是双人套餐，
嗯，
但它双人套餐就是两杯饮料两个宝，
嗯，
对，
或者是两杯饮料两个薯条，
对。
然后我有一次跟我们的同事，我们两个人，然后就是买了两个双人套餐，然后我去取的时候，一整个盘子摆得满满的，
嗯，
然后人家那个就是卖给我们取餐的那个人说：“哟，还四个大小伙子。”我说一共就俩人，我说你给两根管就行了。
我也是，有的时候出去点餐，别人问你要几副餐具，我都说两到三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己吃了一个四人餐，
差不多，因为那个量，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不是一个人吃的东西。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价格。我记得就是我已经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嗯，
那个麦当劳的汉堡就是10块钱一个，
嗯，
对，是的。
但现在你用完券，其实抖音上什么你很好买，
18-9吧，
不是单独一个宝，
单独一个
也才10块钱11。
反正它涨价涨的真的不多。
但是我总觉得是我小的时候手小，现在手大了，还是怎么着？我是觉得现在那个汉堡好像变小了。
他要想不涨价，只能缩成本。
我觉得之前那个宝得有这么大。然后后来慢慢的，也就是我半个手，或者是多半个手掌那么大了。
我对这个麦当劳的汉堡小，就是从麦香鱼开始的。就是我有一天拿到了一个麦香鱼，我真的心想，我的天哪！
就你拿手一攥，哎，
没
了，没
了，
因为是个奥利奥呢，是吧？
对，就我想说，20年前的儿童餐都没有那么小，真的。
哎，你们吃过儿童餐吗？
我没有，
没有，不让我点。
谁不让你点啊？超年
龄，他们不让点吧？
我不知道你给钱，人家为什么不卖给你？
对呀、啊，你说你跟你自己的孩子吃不
行、OK， 我就没有尝试过。
儿童餐又不便宜，
我太单纯了。
对、
对，它并不是让你占便宜。
儿童餐其实它是东西更少，
对，
是吧？
嗯，
它好像只是给你了一个什么玩具，
加个玩具。
对，但是它其实也并不。更健康一点，
但是那个玩具我要过，就是那个套餐嘛，买一个什么套餐送一个小玩具，我买过好多，
我从来
就为了他那个玩具。
这两年不是有个什么可达鸭什么的，
嗯嗯，
然后头几年的时候特别火的是不是麦当劳一直送杯子，
嗯，
什么足球的什么世界杯的时候送一堆杯子，
可口可乐杯。
对
对，那个玻璃杯、
对，
透明的杯子，我现在家里还有一个，
各种
我有六个，
各种各样的，那杯子刷不干净，我老觉得。
嗯，反正那个杯子我还能理解，但是他送的那些小礼物哈，就那些东西，你记不记？就是听爸爸交换礼物的时候，然后大家交换这个，就会有蛮兴奋的那种。我就一直觉得，这有什么可兴奋的？我就对，但是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我来
讲，你就是有意思。
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就是我的点不在那上面。我可能更需要你，比如说送个杯子啊，我就来劲了啊。但是你说那种小玩具，
一辈子，
差不多。
就是刚刚我提到这个健康，其实好像这几年很少听到说洋快餐不健康了。
对，大家最近
大家都聪明了，
嗯，大家
不会被那些媒体营销号，包括以前的有某些官媒都也跟着一块宣传，说不健康。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说是。听到新闻说洋快餐不健康，洋快餐不健康，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说这个，说他那个里头那个就是炸鸡什么的，炸鸡腿什么的，那个汉堡里头，说那个就是什么热量高，什么单一什么的，我觉得，那糖醋里脊不也是吗？ 你怎么没人说呀、
主要这个东西你不是每天吃就还好。
我们讲说，前不是有段子吗？就是单独的鸡肉、单独的面包都不是垃圾食品，但是合在一块
儿，组合在一起，
对。
嗯，
其实还是它的烹饪方式的问题。当然我们说它是垃圾食品，并不代表说我们中餐里面有一些食品就不是垃圾食品，就是大家都挺热量高的，密度热量密度大，因为烹饪的方式问题。那我们中餐其实
还是养垃圾，
对，差不多。
中餐里也有垃圾，
对。那我们中餐里面也有相对比较健康的，
但是就是垃圾菜好吃。
没有办法，你油炸碳水
很，因为它热量高，就是很香，有油脂，
对
吧？对，
油炸脂肪，
嗯，
油炸碳水，它怎么可能会不好吃？
对，还有酱。
啊，为什么下午3点我就饿了呢？
啊，
就是那个肯德基，人家说养殖的这个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一个翅膀上会有，就一个身上会长出6-7个翅膀。
这个谣言我倒是从来都不信，
是吧？
我是有这样的基因技术，可能早就用在其他的。
上次就是也是我跟子嫣在聊这个的话题，他也是说他们其实店里什么算是包括卫生标准算是要求的严格的，但是为什么一曝光就是冲着他们来，因为就是树大招风。
对对，
你们家楼底下胡同口那个肯定没人去查去，因为他就算里头放耗子药他也没那么他影响不了多少人。
是这个样子的。总来讲我觉得可能快餐在营养层面可能就是可能会稍微缺失一点点吧。
而且我刚才看到，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就是一个人分析说中餐为什么好多老外觉得中餐不健康。说是因为中餐的油，你是能看得见的，一盘炒菜它油汪汪的在那放着，而这种西式的油包括薯条
隐藏在里边了，
对对对，你眼睛看不见，你就觉得它好像很健康，但其实也都是中油中盐的东西。
对，是的，那热量守恒的，就是你用了这么多，它就是吃了这么多。对，那你会觉得对于现在的轻食这一块你把它算在洋快餐里面吗？就比如说什么超级碗呐，沃格斯啊，或者是什么嘎嘎，就这一类
的嘎嘎，
就是现在这一些，
我觉得不太算，因为他们也要有一个烹饪的时间。
我觉得它算洋，它不快。
就是它都跟 Subway 差不多了，就是你一溜一溜，就是一勺子一勺的盛过去，然后就赶紧吃吧。
一勺子一勺，
还不快呢？
对，不是我
想起了东北盒饭。
我觉得快餐不但是出餐快，你吃的也快。因为我有的时候着急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我们店
你恨不得一分钟把这饭吃完。
我们店里特别忙，我从店里下到楼下的时候，我就把菜把那个汉堡点好，我就取了餐坐那儿5分钟不到，我吃完我就上来了就。甚至就是你可以举着走，但是那什么沃嘎斯什么你没办法，你很难一边。
那中式快餐在你这儿可能只有油条了。
中式快餐
鸡蛋灌饼啊，也
差不多，就类似于这。那就几乎要求的几乎只能是油炸碳水，或者是
因为油炸它还好储存，就是你过一两个小时吃它还是这个味道。
那必然蔬菜啊，就是比如说维生素啊，或者是其他的纤维摄入
是不够的。有一个小沙拉碗嘛给你吃，
对，那个举着吃确实不太方便吃。
那我刚刚其实说了半天主要还是集中在肯德基麦当劳。
对，然后你发现其他的像汉堡王它就或者 Subway
总感觉是边缘一些是吗？
对，或者是它
大众，
它同质化就比较严重，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东西。
没有吗？你就是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家这种洋快餐里面，好像连锁店最多的是华莱士。
那，华莱士当然，
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华莱士，但是因为北京它一直都没怎么开店。
新疆有个特别大的华莱士的店，我记得
简直
去新疆玩，
之前是洋快餐界的蜜雪冰城。
我是后来有一次去第一次去武汉玩的时候，
突然价格给你打下来了。
对，
然后就感觉好实惠。
我觉得如果没有它，可能肯德基麦当劳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就是更便宜
卷价格，
包括德克士。其实在华莱士就是出名之前好像德克士挺有名的。
对，德克士也是一只小鸟吧，那个 logo。
对对，
是不
是？但是好像就是一直都听说过，但一直都很少见到。除了在火车站，我没在别人见过。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德克士，因为德克士的炸鸡是我觉得是这所有几家里面炸的最好的，就特别它的魔法鸡块，真的是
魔法鸡块。
对，而且它是好像第一个使用。
你吃了它，你会变成魔法教母吗？
就纯女巫，
魔法教妈妈。
我也吃一下，就是我。而且他会用黑胡椒粉，然后撒进去以后，不管是手枪腿啊，还是 魔法鸡块还是
怎么开始呻吟了？
快高潮了，
真的很好吃。
对，但是它好像你就感觉比较出圈的，手枪腿儿、米汉堡就没了。
嗯，是他们家
那个洋葱圈是谁家的呀？
洋葱圈。
我觉得我在哪吃过一个炸洋葱圈，我忘了是谁家的。
你在蘸点披萨吃的呗？
也有可能吧，也有可能。Sorry，
有可能。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就中国汉堡，那叫什么来着？
塔斯汀。
对，
里边有各种菜是吧？
塔斯汀，我特地之前在成都的时候，人家就是演出啊，人家说我们去吃什么。人家以为我会吃个想要一个说那个什么就当
锅包肉，
对，我说我想尝尝塔斯汀。那个时候北京只开了一家店，现在可能多一点了，只在西客站。那个时候北京所有探店博主都跑到西客站吃塔斯汀去了。但我觉得它好像特色就是说什么现烤的那个胚子，但我觉得就还行。
塔斯汀里面的培根蛋堡是我吃过所有的汉堡里面最喜欢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定位是啥，
我没吃过，
我没觉得它有很。更便宜一些，还是说因为我不吃肯德基麦当劳的原价产品，所以我一直不觉得它有多便宜，也没觉得多好吃。
塔斯汀不走低价路线的，
它不走吗？
它不便宜，
那也不好吃，就是也就一般呢。我没觉得它跟那个肯德基麦当劳差别差在哪儿啊。我特别烦这种就是打的就是中式中国这个旗号，然后还有什么中国披萨、中国汉堡，弄了半天你也其实没什么大差别。
你一点不期待见人家的商务将来哈。
我想起之前的那个叫什么可乐来着，
非常可乐。
对，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可乐，然后大家要买。
对，为啥就你就叫别的就行了，为啥非要叫自己的可乐呀？
因为可乐不是自己的嘛，缺什么才能叫什么嘛。
是吗？
你要是茅台的话，你很少有人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茅台，都不
用说。我觉得你塔斯汀就叫中国自己的，就中国馍也挺好的，加馍也挺好的，非得叫汉堡啊，得学。
这作为一个商品，它的包装总得有个市场定位。
你刚才说这个馍，我就突然想，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西少爷
啊，
西少爷还挺好吃的。
西少爷是好吃，西少爷的馄饨包括肉夹馍，
而且
他
用的是潼关馍，它不是白吉馍、
啊，
这个我们可以到中式快餐的时候再聊。
好的，
是啊。
但我之前在望京吃到过一个，就是我本人也在那个就是我那个微博上推荐过，叫本楼汉堡，就是、
我看到你那个了。
对，人家那个就是它就是很中国风，包括它整个店铺的设计，没有用那种大红大绿狮子头那种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中国路线，但是你进去一看它整个的 logo 那个标，你就类似于一个。就是中式的小亭子似的那种。
你点过的哪个觉得哪款最好吃？
我吃的那个就是我忘了叫哪款了，反正就是好像有菠萝，还有那个就是芝麻酱。它里面的那个的挤的那个就是沙拉酱，是沙拉酱配芝麻酱一起的，就是你能吃到非常浓厚的，
感觉是二八酱。
反正因为国外的菜是不用芝麻酱的，
对对，
所以你一口你就知道这个是中国味的，但是人家从来没打这个旗号，但是人家里面的设计，人家东西就是非常的中国化。
我就想起了那个凉皮儿，魏家凉皮儿，
那是我们中式快
餐，对，你就一定要，人都说了一遍了，你还得继续往下聊。
但是不得不说，魏家凉皮里头卖汉堡，
是吧？
是的，
我是一直到了后来，然后就是去了一些比较。就是长大了以后去了一些比较好的快餐店，或者一些不是快餐店，就是大的西餐店，然后在人家西餐店里面吃汉堡，我才知道哦，原来汉堡的真正形态是这个样子的。倒也不是说快餐店里面汉堡就不是汉堡啊，但是就是原来
汉堡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看的。
对，也是可以这样讲究的。这个不管是这个面包胚啊，应该是怎么处理？
对，我看过人家那面包胚，其实它都特别蓬，然后烤的那个面包呢，就是感觉它是很热，
对，用黄油煎，
表面非常的光滑的那种，
对，黄油煎，然后炒过的洋葱。酱料也是非常的讲究，比如可以用青酱、白酱或者之类的。
但是去那种专业的汉堡店，我都觉得。
点汉堡就很可惜，
就是不是快不起来了就
啊，当然
他会给你一个大盘子，然后给你切成一角一角的。
对， 然后那种汉堡呢，其实你还不是就是夹在一起的，
嗯、
它有可能这个汉堡呢就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嗯
嗯，
它有的时候
因为里面夹的东西太多了，
它有的时候忘了，怕你掉，它给你插一根棍儿，棍上还插一小旗子。
对对对，就会固定一下，像三明治有的时候也会固定一下。所以你觉得小红帽算三明治算是快餐吗？
我觉得不算，
它也没有餐具，
但是你得慢慢吃。
哦。拿走路上吃也
行，反正以我为准，我说他是他就是。
哦，原来是这样，那一整集就在界定什么是快餐。
是的，
在回忆小的时候在吃的。
嗯，其实我很喜欢赛百味，对于赛百味现在在中国市场的下滑和萎缩，我是表示有点可惜的。虽然我能理解它为什么会下滑，但是我依然还是觉得，
它里边的那个最好吃的鳕鱼的那个特别好。
赛百味鳕鱼的。
金枪鱼 ，sorry，、
啊、
金枪鱼、啊，就是因为我当时来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在朝阳门那儿上班，
嗯，
朝阳门对面的那个它就有一个赛百味，
嗯，
然后就是每次我们都是周三，
嗯，
我记得是15块钱还是18块钱那个特价，就是赛，
对，
就是它有一个那个每天一款特价，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
嗯、
对
对
对，它厚厚的一层金枪鱼的那个
勺子，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到那个赛百味，
嗯，
朝阳门那边有一个赛百味，
嗯，
它是厚厚的金枪鱼的那个酱。
是的，如果碰上哪一天它15块钱的时候就
对，我们每次都是，就是说今天是周三，我们一定要去吃这个，所以中午就必定要吃它。
它是最不减脂的一个。
哎，我反而很喜欢吃赛百味的，好像后来没有了，它是把一根香肠，
哦，那个我也爱吃，
中间抛开两半，然后中间又放了一个丸子。
啊，丸子
是种丸子是啥的
啊？是吗？我没吃过。
嗯、要不然就是这是两个，我给记错了，给它混到一起了。
嗯、
而且我对它很非常有印象的是，它是可以你是可以选两种酱还是三种酱的？
它能选面包，先选面包、
嗯，
然后选各种各样的菜，问你要不要？
嗯、
然后选各种酱、
嗯，
然后问你打包还是在这吃？
我每次都选那个蜂蜜芥末，还有那个西南酱。
嗯
它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那个杯子你是可以续杯的但是只能续一杯所以我就在想说我续好几杯因为它那个机器有的时候在侧边那个服务员也看
不见
对呀、
我从来没有堂食过赛百味所以我不知道可以续杯这件事情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每次就是要说你要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我就选全麦面包
嗯
但其实也没觉得特别健康就还行吧
嗯
我非常想问一句谁能吃一个6寸的赛百味吃饱，谁能？
我能，
你不可能。
我小的时候刚上班能，
连程程都不能，你也不能。
歧视程程、嗯，
但是你要再吃一个他那个巨甜无比的曲奇，你就能饱了。
不是，你再喝他的可乐就饱了，
可能吧？
对你喝可乐，
因为你
胀了，
因为你喝的可乐你只喝一杯，我们续杯，我们多喝点儿。
我曾经试过那个3明治6寸怎么能吃饱？现在不是有原切的那个牛排吗？原切那黑胡椒味的牛排加了2份，然后2份那个金枪鱼，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
可是6寸就是它那法棍的一半
对，
所以你
很长啊，然后
他要吃一整根他得吃一整条。我们从来没见过有人吃一整条法棍还要加一整根法棍能加的东西的。
那就是。就是我要了一个6寸的但是我想说一个6寸的怎么能吃饱呢那你就加肉呗所以加了4份肉大概。
哦
嗯然后。
那你如果就不加肉、但是你吃个12寸的法国人能吃饱吗
也有可能。
没有这是两个人的份儿、就是中间切了一刀切了1/9给了别人别人吃饱了剩下你吃、
哦。反正你那天在直播里面说咱两个人吃了3份小红帽。
对呀、
然后大家都表示有部分的听友表示。
合情合理。
啊合情合理。我觉得合情合理的这一部分听友非常合情合理对、其他的表示一个6寸三明治就能吃饱的人我想说
祝你瘦
难怪你们这么瘦
但是因为赛百味好多时候是买了就走
对
你不会坐下来慢慢吃
对
你坐下来慢慢吃你就开胃了你就越吃越多、
可能是吧
、然后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咱们的那个洋快餐啊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期就是开始试验了一下和我们的听友征稿
是的
所以呢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听友们他们关于洋快餐有什么投稿呢真的是就是我写了个我们的要求就是不限字数哎真的有人就不限字数
1万字、
没有20字
好
往下不限是吗
对的 就跟高考作文似的，就是他一定给你，他说字数多少多少以内，或者字数不限，但是括弧，诗歌除外。
啊、行，你行，你读啊，我来给他打分，好吧？
嗯，洋快餐的只有小时候我妈不让我吃，我说吃肯德基，我妈说吃鬼德基，没了。啊！但你小的时候，你会主动要求跟父母说我要去吃洋快餐吗？
我非常少主动要求事情，因为，我们家的习惯就是我主动要的东西，通常不会那个，不太会答应我。
是
为什么？
就叛逆？
也没有，就是他们好像非常怕养成我，特别特别骄纵的。
OK， 所以都是主动给那个威廉送小金佛，然后就说你今年只有这个，别的你就别要了。
没有，他是跟家里说我不想要金条，然后家里就又要给他
疯狂买。
再见。
最近金子还在涨，你知道吧？
900多，天哪，
赚了你。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听友就说了，二五年前，
大鹏现在这样特别像一个电台主播。
他写的是25年前还是25年前呢？我看不太明白。
25年前，
对，你先往下读。
25年前，肯德基、麦当劳还不愿意下沉到二三线城市，德克士在我们这里呢一家独大，商业街最核心处的德克士，宽敞明亮，空调服务态度好。什么叫空调？
他肯定想
空调
是有足，
有空调很足啊。
对，空调和服务态度好
啊，空调的服务很好啊，永远的是人满为患的。第一次表姐带我去吃，哎，跟你那个表妹带你去吃是一样的啊，简直惊为天宝。哎呀，这还弄了个梗，劲脆鸡腿堡的鸡腿肉表皮酥脆，内里肉感十足，面积比面包坯还大。这导致德克士在我心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德克士门店已经很少了，但我偶尔还会绕路去吃个脆皮手枪腿。哇哦！
我应该和他握手，我不知道这位听友是谁，但是我
应该跟他手枪腿互相发射。
对，
但是他这手枪腿虽然他更新的频率很慢，但这个确实是一枝独秀。
太
手枪腿特别大是吗？我没吃过，
就是一整只鸡腿。
OK OK， 明白。
连着上琵琶腿。
对，就好像两只手枪腿就能凑出一只鸡来的感觉。
还有呢，还有呢。当我全神贯注啃汉堡时，表姐叫我看临街高脚凳位置，那里仿佛有个粉红泡泡结界，一对情侣男帅女靓。哇，女靓这个词真的是，男生温柔的看着女生，那是我第一次对大人的恋爱有了实感。5年后，我和男朋友坐在同样的位置，炫了4杯 QQ 蜜豆生带。心里由衷感叹，长大了真有意思呀！
哦，这个100分、哦、
哇，真的是跨越时空的
爱情故事，跨越时空的爱恋。
天哪，还蜜豆，哎，真的，还那个蜜豆圣代也是，它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超市里能买到的那个袋装的蜜豆，
对，
然后撒在那个圣代上。
其实我真的想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咱们这个年代，好，真的洋快餐，好多洋快餐都和恋爱挂钩，其实。
就去吃冰激凌啊，薯条，
而且那个时候
你一口我一口，
约会圣地，
对，都是去那儿约会，然后包括去那儿，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午就会在那儿写作业什么的，
对对对，是的。
但是小城市你在那儿约会就经常碰见熟人，
因为
大人
只有一个，对
对，
哇，一看哇，老妈出轨了，
你为什么这么黑？
洋快餐啊，第一次接触洋快餐的是在 KFC 进入中国的时候，我爸妈带着我和奶奶去排队吃的。那会儿好像 KFC 用分隔餐盘装的，就食堂那种吗？
哦，
它是
啊，那是假的吧？KFC 都是一个大的盘子呀，
还是说更早之前九几年
有可能
第一次？因为九几年的时候进入中国的第一。我不知道是中国还是北京第一家是在前门那家，
在宫美那家是吗？
那是、
啊、前门。
你说那是麦当劳
啊啊啊！
我这是很早很久之后，他重新装修过，我不知道。我进去以后说，为什么这家店里会把一张人民币给镶嵌在当一幅画镶在店里？
啊啊啊，
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开张的收的第一张钱
啊，
人家就给在那装当个装饰画就放在那里了，
非常好，有纪念意义的。
后来我去的时候那家店还在，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以前麦当当 KFC 对小朋友有好多小服务，非用餐高峰工作人员会在用餐区溜达，这算服务吗？给小朋友一些周边文具什么的，
对，会
给过周边文具吗？他我就怀疑他去的是不是，
是给了个橡皮，给了根笔，
可能
今
以前会有儿童乐园
啊，
对，就是
儿童乐园，
我知道有儿童乐园，弄个角的那个什么小垫什么的，
对，小滑梯。
我记得我们之前经常把那个儿童乐园就霸占了，
但是会给文具吗？还是说某个店为了招揽生意？就好像咱们楼底下，我今儿买那库迪，楼底下这家库迪就是，你可以集点儿，就是你买一杯。集够七杯可以兑换一杯
啊！
哦，这是加盟店单独店的自己的活动是吧？
有可能，
那他应该偷偷搞的。
嗯
嗯，我小时候有一次被我妈带去吃麦当劳，收到过铅笔，同学收到过笔记本什么的，好看又好用。那会儿除了麦当劳和 KFC 外，还有一个叫爱德熊的快餐，我听说过，但我从来没见过。
我也没有听说。
周围好多人都说里面有一个叫乐皮露的饮料好喝。有一次我和我妈好不容易经过一个爱德熊，让我妈给我买了一杯，我一尝一股子黑人牙膏味儿，整个人都不好了，最后那一杯也没喝完。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参观结束早，和同学去麦当当吃卷筒。什么叫卷筒？
就甜筒吧，我在想。
哦，
嗯，
被工作人员带到后厨参观，那时候第一次见免洗洗手液。参观到一个地儿的时候，我们都震惊了。他们有一个垃圾桶，里面全是做好的超时的食物
啊，
过期过点儿
哦，叫废掉。
他们当时过点就全都扔了，
当时好像把一袋带回家了
啊。
他是想到好想吧，但是写了个好像，当时好像把那一袋带回家。
嗯，当时好想把
那一袋
带回家，
吓死我了。但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特地就是知道，就是。要人来参观就假装一下，
对，
嗯，
我要展示一下我的报废环节，
还没做呢直接扔了，都这不卖了。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就是我在等那个甜筒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机器还没准备好，就是你要等一会儿，
嗯，
因为现在如果打出来都是稀了吧唧的那些，嗯，
温度还达不到，
这还没完呢。
嗯，
高中的时候零花钱不怎么多，能吃一顿麦当劳已经非常奢侈了。有一次呢，和班上要好的小团体一撮人去给其中一个过生日啊，专门去找工作人员播放
生日歌，
生日广播。
有的，
现在不是这歌吧？
对，就是生日快乐。
你说的那个是
你生日
海底捞
快乐？
不是，他说是找工作人员播放生日广播，特地嘱咐说一定要加某某某小朋友
啊，今天是某某某小朋友过生日，让我们一起为他
哎，但是
祝福吧。
我觉得这个如果比方说是像前门像这种游客比较多的地方，还 OK。如果真这个店里就没什么人。就只有你们一桌的话，
包场了，
反而不尴尬，挺好。
嗯，
包场。
而且，哎，而且去麦当劳、肯德基吃饭会用到一桌一桌这个词，
晓得。反正我觉得，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好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听友真的好支持你的节目。
没有，我觉得其实童年的这些回忆很多都是跟洋快餐那个时候特别火爆，
是的，
勾在一起。
是的，是的。
所以
就
大家特别有共鸣。
对，而且当时的上学的同学们互相还会都聊到这样去过的，买过什么好吃的，还没完呢。
嗯，
大学结业那天，因为迟到没去学校大礼堂参加结业，直接和同学们去 KFC 扯闲篇去了。那个时候刚刚进入社会。的嫩韭菜，可能真心的以为彼此都会有
美好的未来。
这是你写的吗？
不是我写的，我觉得应该
是。
是
的，
嗯，
他就这么写的，
一字不差是吗？
嗯，上班以后在原来那个私企供职，临离职最后一段时间，为了躲避领导 PUA， 先问前台领导在不在，在的话我们拜访完甲方就不回公司找个快餐耗一下，下班点再回去。
嗯，
现在呢，嗯，快餐也是堂食难吃最佳替补和加班的忠实的分餐伙伴。
嗯，
但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你去了一个地方，那个菜对你很难吃或者不愿意吃，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你最稳定的你就是吃。
对
对，
因为你在其他地儿也都吃过，就是不会太好吃，但你能知道是什么
样的。对，你知道第一它的价格一定不会挨宰，第二食品标准不是食品安全标准是一定是达标的。
嗯，
刚才这个朋友就是吃货的前半生。
哎，还有一个，也有一个投稿了，他只有一句话，
嗯，
说已经消失的洋快餐爱德熊特色饮料乐皮露，好像格瓦斯加了几滴风油精。
哦
啊，这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城市。哎，
这个爱德熊我真的只是听说过。
乐皮露
刚才说是黑人牙膏，这个说是加了风油精，看来确实
那确实
有一些接近的味道是吧？
什么薄荷加榴就是榴兰香的味道可能是。
嗯， 小时候肯德基入住了我生活中城市的中心，我住的地方呢离市中心有点距离，但妈妈每次都会带我坐40分钟的大巴车专门去吃肯德基，我每次都要点一份儿童餐。哇，还真的有人点儿童餐。当时套餐里的玩具还很华丽，而且还打上了引号，大书包电子手表。
哦，这么华丽啊，那不用打引号，
真的是够大的。
有
那他得多豪华呀，你知道吗？他这个肯定是价格最高的那个才能有这么大的礼物，
可能是。
他们说大大的玩具，一直到现在我最爱的快餐依然是肯德基，每一口都能回忆起小时候妈妈对我的那份纯粹的爱。
这是肯德基的 PR。
没有任何索取和条件，括号比如考试成绩多少分才能去肯德基，回来要做什么什么之类，完全没有这些条件。
哦，这真是，
真情实感，充满，这是真爱。
看到孩子开心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充满，
这是一个妈妈写的呀。
哇，那不知道我们这个听友是不是现在已经当妈妈了，但是就是非常的幸福，你非常的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好妈妈，
这样很好，爱可以治愈一切。
听众是男的是女的你看清了吗？
他没写
OK。
我觉得这么
他可能有那个有名字，但是我们就不念人家名字了。
okay， 好的。
与洋快餐的爱恨情仇，
我的天哪。
啊，想听
仇的这个部分。
好仇啊。第一次吃洋快餐的是麦当劳，当时在北京动物园附近一家。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呢？哎，他来个反问，你说。因为
我用你问呢。
和初恋一起吃的。
哇哦，
吃的啥忘记了，喝的呢不是可乐，是一个果汁儿。
九珍果汁，
九珍或者八
珍果汁，
芭蕉或者九珍。
芭蕉。哦，对，好像九珍。麦当劳有这个吗？
没有，
那是肯德基
的。
肯德基，
对。但是他说他吃的麦当劳。
那可能麦当劳有好多果汁。麦当劳。
还是说他记错了，其实吃的肯德基。
也有可能我们都混乱了。
哎呀，但是人家肯定不会记错的，因为他是他的初恋。喝的一个果汁叫啥忘记了。味道也早忘记了，那我
初恋肯定也早忘记了。
我多余我就说那句话，毕竟已经过去20年了。后来分手后就不怎么吃麦当劳了，改吃肯德基了。分手的一个原因是，分手的原因是一个去了上海，一个回了老家。但是他也并没说谁去上海，谁回老家。后来还去上海看过他一次啊，
那就是他回老家了。
对，然后这段感情就彻底散了。哎呦，
那是挺愁的。
后来呢吃的多了，记忆就比较深刻的是钱包里还放着优惠券。对，当时我也会把那个优惠券给它撕下来，把那个最划算的放在钱包里，
就是想吃的都剪下来。
对，每次拿到优惠券呢就是得把最优惠的撕下来放钱包里，这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吗？
你多往后看一句呗。
好吧，当时的汉堡也大，当时汉堡大嘛，吃个套餐基本都吃饱。现在呢真的是不行了，重新吃上麦当劳，觉得麦当劳的辣腿更辣。
哦，麦当劳辣是真的辣。对，
当时肯德基麦当劳都是不错的约会面基场所。哈哈 哈笑死了，括号
哈哈哈，
还给自己加一个那个就是小表情。都算是高级的，比如说在哪儿见，如果在麦当劳见可能还会加分。记得有一次对方说麦当劳见，然后就开始暗自窃喜，这个人应该不错，
然后什么都没点。
兴高采烈的坐车就去那个麦当劳了。当时还不是吃饭的点，人也不多，麦当劳里转了半天没找到人，发短信问你在哪儿，我说，对方说我在麦当劳，我说
他说我在后厨。
我说我也在呀，怎么看不到你。搞了半天对方在麦当劳的门口，一个甜筒都不给我。哎，人家有转折哟。说到甜筒，曾经有个朋友在麦当劳工作，经常一群人吃甜筒，每次都给特别瓷实，吃一个顶仨。好像是正常来讲他们要求那个是转着圈打，中间是空心的。
对对对，
但是你如果认识里面的人，
转两圈半吧，
如果你认识里面的人，他可以给你打实心的。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小妙招，吃那个麦当劳第二站搬家的两个甜筒。因为甜筒你必须得拿手拿着，这样呢你就可以把一个甜筒
套在另
一个，就是对，怼在另一个甜筒的上面。这样就可以一人吃一个。
真
方便的。
真是好多招啊。这篇作品
还没说完呢。回到初恋的故事，后来专门坐绿皮车去上海看他，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真是天真烂漫。那个时候肯德基刚出蛋挞， 对，以前肯德基是没有蛋挞，
没有蛋挞
啊。
后来吃那个蛋挞，觉得啊，好好吃。
我觉得是因为肯德基，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北方的很多人，才知道有蛋挞这么个东西，
对，
比较轻易能买得着。
还非常一开始非常怀疑，不是非常疑惑，葡式蛋挞那个葡是什么意思？
嗯，什么意思？
是不是跟澳门那边葡萄牙那边是有关系？
嗯，然后甜甜糯糯还脆脆，一下吃了两盒。两盒得12个吧，
12个，
从此基本没吃过蛋挞，
真能
吃。还有一个吃过好吃的，肯德基有一个叫张茶烤翅，特别好吃，在青岛吃过一次。
那个只是一段时间出过，
再也没吃过了。
地区限定是应该是，我不知道。
它只是某一段时间有，后来就没有。
可能跟地区也有关系。我觉得这篇写的真的是很意识流，就是完全跟着意识走，就是很棒。说到蛋挞，
这篇我给80分。
说到初恋，我觉得写的很好。
是的，
关键大家真的很支持你，就有种一呼百应的感觉。
是的，真的
感动，
非常感谢大家。我大家投稿的主要都是洋快餐。
就下一期没得聊了。
念书的时候，上海东北片区还没有高架，洋快餐连成片，一到期末考试季节，复习不进去，就和室友带着资料去占座复习，顺便打牙祭。有一次德克士正好出杯子，换完了杯子去隔壁 KFC 倒免费续杯咖啡，就觉得特别爽。就是整个这短短的一句洋快餐和省钱，
真的就
连到一起了。
那省钱那一期再念一遍这个。
第一次接触洋快餐是上小学2000年左右，那时候我们县没有。有一次我们全家去邯郸市旅游，我大概知道是谁了。中午给我买了一个肯德基汉堡，当时第一次吃，不习惯里面的沙拉酱的味道，觉得不是很好吃，不明白为啥卖那么贵。后来到邯郸市区上了初中，因为没啥零花钱，肯德基又比较贵，所以也没吃过。不过我有个同学很爱吃肯德基，他会收集好多纸做的小卡片优惠券。什么叫纸？
这是优惠券。
他纸做的小卡片，
纸质优惠券
啊。我以为他说的那意思是自己画了一个。
有可能像你那种就是自己打出来的。有没有可能自己复印的？
也有可能。还有的报纸上会印刷优惠券。报纸上会印刷吗？
有可能，反正都能剪的，随便吧。
他就剪下来留了好多。有一天他给我拿了好几张优惠券，问我要不要。我当时以为拿着券就能免费兑换上面的食物呢，后来他说不是，那只是优惠券，你还得花钱。我说那算了吧，我不要。
算了吧，我不要。
上了大学后零花钱多了，终于吃得起肯德基了。那个时候还有9.9的下午茶。哦，这个也是9.9下午茶，12.9。
它里边的东西还挺多的，
一个小吃一个喝的，
对吧？
我觉得9.9还行，12.9我有点喝不下，吃不下去。
9.9是可以接受的，
10块以内都行。
还有小吃拼盘啥的，我特别喜欢。为了省钱，
我喜欢吃里边那鸡块。
什么鸡块？麦乐
麦乐鸡是吗？
麦乐鸡挺好吃的，
是吧？就是每个鸡块，你觉得它是不同的形状，但是人家说过那鸡块只有固定的5或6个形态。
之前还有谣传说肯德基那个番茄酱是有甜度的。
有啊，就是它上面那个标号1到7。
不是说那个是谣传吗？那个没有，没关系，
好像是吧？反正我也没吃过，有什么区别？
这是谣传。
还有小吃拼盘啥的，我特别喜欢。为了省钱，我自己会从超市买那种瓶装的可乐，再去肯德基买汉堡。因为肯德基的可乐太贵了，而且那会儿分量大，一次出了39块钱10只鸡翅，再加1块钱买可乐的活动，我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吃完了。哇，这又是一个就是吃快洋快才省钱的，
很能炫的故事。
看了刚才的好多那个听友的投稿，好多都是回忆自己小时候或者年轻时候的这种去吃这种麦当劳肯德基的这种感觉。但现在其实你工作以后，已经大家已经对小时候那种的滤镜已经慢慢没有了。
对，很祛魅了。
对，
甚至他刚进中国的时候，他其实虽然他在他本地本土市场他是一个非常廉价的快餐，
对，
但是因为刚进到我们国家嘛，就觉得就是做的高端起来了，
洋嘛，
就割了一部分一波韭菜了。慢慢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就是有见识了，
对，
然后也不觉得他怎样了，所以他现在还是卖的便宜了。
是的，现在反而是一些中式的一些东西可能
更贵。其实你现在来说，你去吃一些肯德基麦当劳这种洋快餐，
对，
你不比吃那个不比吃的一些就是拌饭呢。
或者就一些像一些现炒的一些快餐，
嗯
嗯，
一些现炒的中式快餐，
你吃一些现炒的那个快餐的什么盖饭，真的比吃肯定麦当劳贵好多。
嗯，那当然了，
这一个也要30-40吧，对吧？
对，
稍微好一点要30、
嗯，
一般的就20几。
对，现在吃份饺子恨不得都得30多呢。
是的，嗯，虽然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对，洋快餐也不能说祛魅了吧，反正那层滤镜已经打碎了，但是
感谢他在我们的这种牛马的日子里，能够给我们一些填饱肚子、经济实惠的选择。
对，而且就是。
嗯，
我们童年的滤镜还是留在童年了。
是的，童年滤镜留在童年，
童年的那个小爷爷，那个小拱门还在那儿。
小爷爷，
老爷爷 ，sorry。
对，那也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时代的缩影，就是对于我们那代人，对于我们国家刚刚打开这个大门。
但就觉得小的时候真的好幸福，就觉得那个时候吃什么都好吃。
嗯
嗯，
对吧？现在就感觉吃好的东西就已经不好吃了。嗯
嗯。嗯嗯，那我们可能
没有，是因为你是有不同的意见，我知道。
对，那让我们去发现更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威廉吃啥他都觉得好吃，
总有更好吃的东西。
嗯，我们今天其实也聊的差不多了。我们的听友们呢，我不知道你们童年或者你们的小时候吃没吃过什么样有意思的洋快餐，包括你现在呢，你还会再主动去选择吃这些洋快餐吗？如果你有以上和洋快餐相关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块聊一聊。
好的，
嗯，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咯，拜拜，
拜拜。